我们一同打开圣经列王记下第八章。我们一同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列王记下第八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七年完了，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基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就那妇人，他就把这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的田地的田产也都还给他。好，我们圣经就读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还能够在复活的早晨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主啊，我们感谢你将何等大的救恩赏赐给我们，如今你还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来诵读你自己的话。我们恭敬地将你的话展开在你面前，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让我们通过这短短几节经文所记载的故事，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在圣经里面在这妇人身上所展现出那奇妙的恩典，让我们也能够看见这妇人身上主啊，他是如何的敬畏你顺服你，以至于我们今天也能够因此被激励来快跑跟随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几个月以前，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苏念妇人曾经如何的接待先知以利沙。然后呢，我自己本身呢非常喜欢读列王记，但是呢每次在读列王记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来读，因为在列王记里面记载了很多可怕的事情，记载了很多不法的事情，违背神律例典章的事情。但是呢在列王记里面呢却记载着这样一位妇人，苏念的妇人，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在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个应该说是基督品格里面那个美好让我折服。所以呢我今天很盼望在借着早上这点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位苏念妇人她是怎样的在神宴前蒙恩。我们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她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以利沙去对这个苏念的妇人说，你要离开你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命饥荒降临在这里。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以利亚那个时代，神曾经吩咐以利亚把天关起来了3年零6个月。但是你有没有稀奇的发现，在这里呢以利沙宣告了一个更可怕的审判。他告诉这个妇人，神会命饥荒7年之久降在这个地，也就是说是以利亚那个时代的双倍。我们知道在当以利亚跟以利沙所处的那个时代，那正是亚哈王朝的时代，也就是以色列历史上面 属灵光景最黑暗、最堕落的时代。神借着以利亚跟以利沙，在这个北国行了许多几十件的先知，但是我们却看见呢，他们没有回转。到了这八章所记载的，乃是到了亚哈的儿子约南王的时候了。虽然约南王他比亚哈王好像好一点点，除去的巴利的柱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从始至终没有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那罪，也就是他从始至终一直带领整个以色列的国民去敬拜金牛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神开始宣告他的审判。我在读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呢，到一到六节呢，我心里面有很多的触动。一方面呢，我发现在这里呢，神让这个把这个心意向以利沙显明，他又这样激光这样想来，然后呢，神却顾念到一个人，顾念到一个家，就是苏念妇人的家。我们在这里看见呢，不是苏念妇人去求以利沙，乃是神借着以利沙开始向他说话，告诉他这地将会有饥荒降下来。而这是我很感恩的地方，我们看见说，在最荒凉、最邪恶、最败坏的时代，神仍然顾念到那些倾心爱他、敬畏他的人。所以他就差派以利沙去向这个苏念妇人说，你要离开这里，因为神的审判到了，有七年的灾饥荒要降下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前面读到这个第四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神这个苏念妇人怎样的接待以利沙，然后以利沙怎样恩待他，使他这个得儿子，并且让他儿子从死里复活。在四章的末了也记载的，那个时候呢，以利沙来到吉甲地，那里有饥荒。我在这里非常感恩的是什么呢？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像以利沙这样的先知，他虽然知道神吩咐有七年的饥荒降在他地，他爱苏念的妇人，他爱这个家，他要他离开这个地方去逃荒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神的仆人以利沙，他跟他的门徒并没有逃避这个饥荒，他与他的门徒同在这个饥荒当中，同样的在这个以色列里，在基甲那里。那我们看见说，神的仆人身上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特质，他不为自己，他为了他自己的国家，为了他的同胞，他呕心沥血，甚至被误会、被误解，仍然坚持在他自己服侍的岗位上面。然后呢，我们通过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呢，你可以从以利沙身上看见一个服侍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你读从列王记下的第四章到这个第八章，你会发现以利沙因着苏念妇人接待他，后来他是怎样的持续以恒的恩待眷顾这个家。我想这也是成为我们今天来服侍主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怎样的持续以恒的来去顾念你所关怀的那个对象。第一节告诉我们，你要离开，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哎，弟兄姊妹们，当我在读着你的时候呢，虽然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看见苏念妇人听到这句话以后呢，哎，他就起身了，带着他全家往腓尼斯地区了。我不知道你们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啊，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们记不记得第四章里面所记载的苏念妇人的家是怎样的一个家？在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苏念妇人的家呢，乃是当地的一个大户。我请你们想想看，假设你在当地是个大户，可能在我们所能够明白的话来说，就是在古代你可能是一个财主，对不对？当你以前知道说有饥荒临到了，叫你去逃荒， 你心里面会怎么想的？会怎么想的？我家里这个粮食储存很多呀，对不对？桃花应该不会轮到我，对不对？应该是别人才对嘛，怎么会是我呢？大户，他不但是大户呢，圣经还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家里还有很多的仆人啊，那这很明显是一个家大业大的一个家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他听到这句话以后呢，哦，他就开始起身。圣经没有记载他跟以利沙之间有怎样的这样的辩论。如果换成是我，我可能会想啊，我可能逃亡不是我，因为别人先逃，对不对？你在这里没有看见他跟以利沙有怎样的辩论。他来是什么呢？他第一时间的就起身往腓尼基地区。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个户人身上，他有一个完全顺服的心。他看见神的话，他就顺服。以利沙有没有告诉他要往哪里去啊？没有，圣经并没有告诉他他要往哪里去，只是告诉他要出去，他就完全的顺服。他没有顾及到他自己的一个情况。而且你知道吗？当你再多一点了解他在苏念那个时候住在那里的光景的话呢，你觉得他这个离开，他这个顺服真的是很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四章里面讲到，可以看到说，当他接待以利沙，为以利沙做的很多事情以后呢，以利沙心里过意不去的，才他的仆人，哎，吉哈西，你去问一问这个妇人有什么需要我为你做的。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在本乡啊安居无事，平安无事。用我们的所能理解的话来说，就是什么呢？我在我的家乡啊安居乐业。我请你们想想看，叫你在你这个地方安居乐业的时候，然后告诉你说你要离开这里，带着你一家老小，仆人很多，出去，因为这地有饥荒，你愿不愿意干？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挑战，我们是很难顺服下来的。我们会用我们的理性思考一下，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妇人，他听见以后呢，他就顺服，他就举，而且是不但这个顺服啊，你要知道他这个顺服不简单，是一个绝对的顺服。你怎么知道他绝对的顺服呢？因为他一听完以后他就出去，去了多久呢？七年。我们如果去查一下地图的话，你会知道说苏念在耶斯列城以北大概四公里。腓尼基在哪里呢？腓尼基呢，在这个地中海的东边，也就是苏念的西边。从苏念到腓尼基的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公里或者七八十公里这样子，你走走路的话可能也就一两天两三天就到了。但是你把一节到六节经文看下来，你会很细细的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妇人听了以利沙的话以后，他出去他的顺服以后呢，他再也没有回来，七年之间没有回来。因为你想想看，如果在七年之间他随便哪一天回来的话呢，他就会发现自己的田地房屋被侵占了，对不对？他没有回来，所以他这是一个完全的顺服。不但是一个完全的顺服呢，而且这是一个有信心的顺服。我们很感谢主的是，我们知道说人的信心从来不是出于人自己，同样的苏念妇人的信心呢也是出于神。从四章里面记载了他怎样的从无到得儿子，怎样的经历他的儿子从死到复活，我们看见他的信心一次一次的被神来挑旺，以至于在希伯来书里面能够讲到说，把他列为信心的伟人，得见人使人从死里复活，讲的就是这个苏念的妇人。这是一个有信心的妇人，绝对的顺服。哎，弟兄姊妹们，你会很稀奇的发现，我刚才讲到说，他伊丽莎没告诉他你往哪里去， 但是呢，他却能够做一个选择，又往腓尼斯地区。腓尼斯地在刚才讲到说，在那个地中海的东边，那个地方是一个平原，靠近大海，雨水丰富，然后他就往那里去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妇人不但敬畏神，不但顺服神，不但有这个超前的信心，他更有什么呢？他更是有知识，他更是有聪明才智。他不是一个像很多人说，哎呀，知识不重要，乱讲，知识很重要。他懂得在神所允许的情况底下，运用他自己的聪明才智，他拣选了腓尼斯这个地方，到那里雨水滋润的地方去生活，给我们看见呢，他身上呢有这个知识的装备。但是最让我感到稀奇的在哪里，你知道吗？最让我感到稀奇的是，他第二节讲到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腓尼斯地去。哎呀，我觉得这个太不简单了。为什么讲这个很不简单呢？我在想，为什么他能够带他的全家来跟随神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跟我们讲，他向他的家人传福音，向他的家人介绍耶稣，向他家人传递神的话，很多时候得到的不是正面的回馈。如果家里人不这个不冷嘲热讽你，这就不错了，对不对？但是这里一个妇人，他竟然可以带领他的全家离开苏念到腓尼斯地。请你们要记住一点哈，他带他的全家离开他的本家本族的时候呢，饥荒其实还没有降下，你知道吗？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假设饥荒已经降下来了，这地你看遍地饥荒，然后他跟他说，跟他家人说，我们赶紧逃荒去了，对不对？这个才合情合理嘛。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饥荒没有降下，还没降下的时候，他就能够带领他的家全家往腓尼斯地区。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个妇人身上他可以有这么大的能量？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向家人传福音讲不出去，讲是没有力量，家人不听你的，你邀请他来聚会，他根本就不听你的。我常常在想，我们今天能够把神的话语送出去，我们今天能够把福音送出去，不是因为世人听见你讲什么的，不是因为世人听见你圣经很熟悉，不是因为世人看见你每一个周末都来到这个礼拜堂来唱诗歌，来读圣经，来听讲道，不是。他们一定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身上看见的一个属神的人的特有的品质。也就是我常常说的，世人不是有听福音，他们是有看福音。我深深的相信，这个妇人身上，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生活当中，一定有着许多美好的见证，以至于这些生命见证让他的家人能够被折服，以至于当他提出这样的举动的时候，带领家人出去的时候，他的全家人都能够出去。有的解经家可能会说，读圣经的可能会说，他之所以能够带领他的全家出去，因为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她的丈夫已经年近老迈了，这个时候她的丈夫可能已经过世了，所以呢她可以主掌她的全家。但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呢，圣经没有说到她丈夫过世，到底有没有过世不知道，但是呢我深深的相信，这个人她一定有着美好的生命特质，有美好的生活见证，以至于她能够影响她的丈夫。这让我想起的箴言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个才德的妇人，31章里面讲到是才德的妇人，她一生使她的丈夫受益，她的丈夫的心呢依靠她。她说才德的妇人虽能得着她呢，得着了她比珍珠更宝贵。
不但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才德的赋能，讲到这个苏念的赋能，我在教会当中也常常看见一些姊妹，他们敬畏神，他们顺服神的旨意，他们忠心的跟随主，这些姊妹成为他们家的祝福。有很多的弟兄，特别是出现的弟兄姊妹，他们常常会抱怨他们说为什么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伟大的人物都是男的。可能你出信回去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太多的伟大的人物是女的，甚至他们可能都名不见经传。我刚才在来的路上我在想，假设我有一天，当然不是假设了，一定了，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天上，我一定要去问问主耶稣，这个苏念的妇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她为什么可以这么美。然后呢，你看到在她身上有一个这样的绝对的顺服，然后呢在她身上有着美好的生命见证，以至于她能够带领她的家离开，去到一个腓尼基地，在那里面躲避饥荒。他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一个跟随，使他成为了全家的祝福。弟兄姊妹们，圣经常常把这些例子放在我们当中，不是要我们只是知道一个人的故事。圣经告诉我们，从前写下来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的。可能我们在过去信主的过程当中都列完记了，常常像读故事一样读过就过去了。但是你要是思想，神借着这个姑念妇人，不仅仅让我们在这里看见说他是跟随主在饥荒中蒙了保守，不是如此的，不仅仅到如此为止了。我们再往下面读，你会发现说他到了腓尼基地那里住了七年，完了那妇人就从腓尼基地回来。弟兄姊妹们，前面第一节里面有以利沙跟他说话，对不对？你要出去七年，可是到了七年以后呢，没有人再向他说话了。但是呢，我很稀奇的发现什么呢？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方七年了，逃避饥荒。假设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机会去以色列，你顺便也到地中海边上去转一转，你会发现什么？那个地方腓尼基地比那以色列地好看多了，美好多了。那里靠着海，我去过，如果换成是我的话呢，我到那里拖儿带口到那里七年了，现在怎么样呢？已经在那里安居乐业了，我要不要回来谁知道那个七年那个饥荒又会什么样子要不要回来？不要回来，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你看那个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但以理也是看见耶利米书讲到说神的百姓被掳要70年归回，他看见就为这个祷告。但是我们发现什么？不是所有的被掳的这些人都回来了呀，是少数的人回来。苏念的妇人，他离开他的本族本家，去到那个新的地方，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了。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他没有忘记神的话。七年时间一到，他就带着他的全家人又回来了。这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是这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他身上有着持久的信心。我们有的是信靠神，相信神，不持久。但是呢，腓尼基这个妇人这个苏念这个妇人，他持久的信靠，七年的时间一到，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他第一次的出去， 从苏念出去，那是一次凭信心的出去。弟兄姊妹们，他这一次的归回呢，同样也是凭信心的归回，因为他不知道他回来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环境。果然回来以后发现怎么样，糟透了，对不对？大户人家，家大业大，房屋被侵占了，或者是被充公了，田地也不见了。你能想想看这是多可怕的事情？我们可以想想看，在这个圣经里面不仅仅记载的苏念妇人逃荒，在路德记里面也记载了一次逃荒，那是以利米勒在这个伯利恒，住在伯利恒，结果伯利恒有的饥荒，也是很可怕，这个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呢？伯利恒什么意思？神的粮仓啊，神的粮仓闹饥荒，你能够想象当时百姓们他们的属灵光景多么的可怕。在这个时候呢，以利米勒就带着他全家，带着他两个儿子拿俄米出去，到哪里去？到摩亚地区，住在那里十年。他原本是要躲避伯利恒的饥荒，但是我们却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实，就是神的子民在没有神话语的指引底下，凭极易的拣选出去了，以为能够逃避神的惩治。但是我们却发现呢，以利米勒带着他两个儿子跟这个拿俄米出去，结果他自己死在摩亚地，他的两个儿子也死在摩亚地里面。你看见说他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没有蒙保守，因为他没有听从神的话。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是比较稀奇的，就是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全家逃到摩亚地十年，回来以后你发现他的田产房屋都在。到了苏念妇人这里，以色列国呢，那就更可怕了。苏念妇人出去才七年，他的田地房屋都不见了，都不见了。在这个时候呢，苏念妇人做了一件事情。在讲这件事情之前呢，我们先想一想看哈，他回来以后，他能够发现自己的房屋田产不见了，又向神去哀告，说明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就是他敬畏神的一个标志，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地方，就是他遵守了神的律法，摩西的律法。为什么说他遵守神的律法呢？因为神借着摩西所颁布律法的时候呢，讲了一点很清楚，就是以色列人的田地土地是不可以买卖的，他只可以传递给他的儿子女们。也就是说，苏念妇人离开他的本家本族的时候呢，他遵守神的律法，没有出售他的田地。不但没有出售他的田地呢，他也知道一点，就是他这个出去呢是寄居的，是要回到神的，还是要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哪怕那个所寄居的那个地方再怎么样的肥沃，再怎么样的美好，那个是寄居之地，不是神的应许之地。他要回来，回来以后他发现呢，他的田地房屋被侵占了。在这个时候他做一件事情，向神去哀告，向神去呼求。如果我们来又是看古代的话呢，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田地房屋被侵占的话呢，首先做的可能不是向那个去执政掌权的去哀告，在乡下你会看见两家就开始争吵起来了，可能就打起来了，争得不可开交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苏念妇人呢，他不是，他符合神的律法的做法，来到王面前向神去向这个以色列王去呼求。这个故事很有戏剧性啊！我在看的时候啊是很稀奇，因为我们所读几节经文里告诉我们，当他向王去哀告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呢，以利沙的仆人正好在跟王正在讲关于以利沙的事情，特别提到了这个死人复活的这个苏念的妇人。在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进去的时候呢，恰巧， 完整地讲这件事情。很多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呢，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呢，可能会有一个感觉说，啊，这个就是偶然碰见的，对不对？这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但我自己在读圣经呢，把整本圣经读下来以后呢，特别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路德记里面啊，好多次讲到恰巧，哎，这里面也讲到恰巧。弟兄姊妹们，从一开头，神就眷顾这个苏念的妇人，七年的饥荒要降下，他就顾念这个女的，顾念这个姊妹，吩咐她又出去。当她出去以后啊，照着神的话归回以后呢，她遭遇了一些的难处，房屋田产被侵占了。弟兄姊妹们，神再一次眷顾她。每一次当你在圣经里面读到恰巧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是一种偶然，其实我要告诉你，那是一种必然，因为那是神在掌管的。你说这个路德到了那个田间去拾麦穗，他为什么恰巧就来到布阿斯的田间呢？你说布阿斯要他的亲属来赎回这个路德的这个啊的时候呢，为什么就恰巧就碰到那个人呢？不仅在路德记里面讲到很多的恰巧，在以斯帖记里面也讲到恰巧。哈曼想把这个犹大族的莫迪改挂在木架上面，又杀他跟他的全族人的时候呢，当天晚上很稀奇的，亚哈随鲁王就睡不着觉。你看我们睡不着觉很多东西可以干，对不对？有的人睡不着觉就喜欢刷剧，是吧？有的人睡不着觉，当然也有人睡不着觉就开始读圣经，因为一读圣经就开始魂游向外啊，就可以一直点头了，就读历史书，对吧？亚哈随鲁王那也睡不着觉，怎么办？叫人拿历史书过来读，读着读着就刚刚好读到说，有一次亚哈有人要杀亚哈随鲁王，然后呢莫迪改正好听见了，哦，就把这个事情呢报告给了这个王的这个侍卫们，结果王就免了这个灾祸。那王就问莫迪改干的这个事情他得了赏赐没有，他们说没有。这个时候哈曼正好进来说，又把这个正好想求王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面啊。大家回去读以斯帖书，哎，以斯帖记哈，真的很美啊。我们知道那个故事，恰巧你会发现说，任何今天国际局势的走向，小到你个人的生活生命的轨迹，属神的人，你的一生的年日，你的路径，你所走过的疆界，都在神的掌管当中。这个妇人来到王面前，恰巧就提到这个事情。一方面我们看见神借着基哈西向这个王，虽然这个王很糟糕，但是神仍然愿着基哈西向这个王来讲述这个见证，从第三人的角度来讲述神曾经借着以利沙使死人复活。然后呢，现在机会来了，神又再次用这个苏念的妇人向约拿王来讲述这个见证。哦，在这里有个很可惜的事情，旧约新约都有，你想想看哈，约拿王经历了很多的这个神迹，他看见很多的神迹，包括这里面所听到的神能够借着以利沙叫死人复活，神也借着他宣告神的审判七年饥荒降下，但是我们却发现他没有悔改。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开那个拜金牛犊的罪。也就是说呢，一个人哪怕看见了死人复活的见证，他如果里面的心没有敬畏神，没有谦卑下来，他仍然可以不信主。更可怕的事情在新约里面也有。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很多犹太人来看的时候，那就看见了人，好多人他就信了，但是你看见祭司长并不信， 对不对？他不但不信，他甚至想要什么，把拉撒路也给杀了。你就会发现说，神迹不见得能够拯救每一个人。像约拿王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呢，神借着基哈基也好，借着苏念的护人向约拿王做这个见证，我深深的相信呢，不是让他能够有机会悔改，但是让他看见这神对他的忍耐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七年的饥荒，现在你看，告诉你，神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你仍然执迷不悟，只能带来神严厉的审判。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妇人，曾经因为接待以利沙，然后经历的从无到有得到儿子，又经历着这个儿子从死里面复活，然后呢，又经历的怎样的神借着这个先知的话，让他逃避了饥荒。弟兄姊妹们，我深深的相信，神用这个妇人，他不仅仅只是为了让他逃避这个饥荒，他更是为了神国的见证，来预备这个妇人，以至于他有机会能够在王面前做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见证神的信实，见证神是那位能够叫死人可以复活的神。我在自己在读苏念妇人的这个事情，我实在是深深的被这个神的爱所折服。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会说，圣经里面记载了旧约的故事，好像神是一位很残忍的神。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神所对付的那些人都是罪大恶极的人，神对着倾心爱他的，哪怕像苏念妇人这样子，是怎样的无微不至的眷顾他，不但的眷顾他，甚至能够借着他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到了最后呢，神听了他的这个王听了他的陈述以后呢，王做一个事情，就是差派一个太监去把他所有的他的房屋田产都拿回来。请你们注意哈，在最后一节里面他讲到说呢，不但他的房屋田产拿回来，甚至他田地的出产也都有还给他。弟兄姊妹们，你能看见神能够扭转一个君王的心？圣经告诉我们，君王的心在他手中就像浓膏的水，可以扭转，随意扭转。田产还给你就已经不错了，对不对？如果我们一遭遇这样的事情，我房屋田产能拿回来，甚至少拿一点都已经不错了，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房屋田产拿回来了，上面的出产也拿回来了，这个什么意思呢？他七年离开这个地，对不对？没有耕种这个地，这个地本来应该要荒芜了，谈何出产？表面上看被人侵占了，那个人用这个地来种，对不对？来用，还有出产，但是呢，最后出产归给谁呢？通通的归给这个苏念的妇人。也就是说，他的七年时间其实是不劳而获，对不对？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我们今天所能够理解的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祈求，我们向着我们主的祈求，主答应我们的常常是超出了我们的所求跟所想。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祷告，你们按准的，你们祷告的时候又怎么办呢？进入内室，祷告你们按准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定要报答你。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爱他自己的子民，爱护那些愿意向他听他的话、跟随他的人。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一个妇人， 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的蒙福，神的爱能够在他身上这样的大的彰显出来，起源于哪里？第一，当然他敬畏神，但是他有行动。他的行动在哪里呢？就是从我们上次分享的，从他接待伊丽莎开始，他跟他丈夫说，我看出来了，那从我这里经，我们这里经过那个人呢，是个圣洁的神人，他就开始接待。所以呢，在新约里面，主告诉我们，能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者的。人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你们，主说：“我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弟兄姊妹们，我想这是我们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我们如果愿意，也能够学习接待，我们就得这个赏赐。甚至到了后来，保罗在给提摩太、给提多写信的时候，叫他在各城设立长老的时候、监督的时候，都特别提到长老监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善于接待远人。我弟兄姊妹们，这个事情是我们很多时候可以操练的。苏念妇人她的属灵的光景，一步一步的被提升、被带领、被升华到后来为神做见证，起源于他照着神的话接待远人。他真的得着了那个赏赐，他不仅仅得着那个赏赐，在他在有生的之年免过了饥荒。我更深信的是，他的事迹被写在圣经里面，激励了很多历史历代的信徒们，叫我们也可以来效法，从他身上看见美好的品质，从他的故事当中也看见神啊永不放弃的爱。不论是在你患难当中，在你绝望当中，在饥荒当中，在软弱当中，我们的神永远爱我们，他顾念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看苏念妇人的故事。我们实在感谢你将他的事记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平凡的姊妹可以活出一个不平凡的人生，可以让你自己的生命见证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主啊，我们真的也盼望你也能够来激励我们，也能够吸引我们快跑来跟随你。主啊，我也就好叫你自己的名在众弟兄姊妹身上也能够被高举，叫世人看出我们是你自己的门徒。我们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